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。
我是陆家。
陆家，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啊。
就是还差一点点，好像还很远。
还差这大概十二三节圣经是吧，咱们陆家福音居然就跑完了。
跑了多少年了？
那个就不算了。
这今年是不是
我们开始跑的时候你生儿子没有？
那时候啊，好像刚刚生。
那我们节目和你儿子一样大。那我们上次说了，这些杀风景的弟兄们啊，终于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了。可把他们吓坏了。明明知道是耶稣，你怕鬼还没关系，你怕耶稣鬼啊？怎么
把耶稣当作鬼？
鬼一鬼。真的是杀风景没有杀到这个地步的。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，你们为什么愁烦，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？这主耶稣替他们分析得很好。我们任何的有关于愁烦的事情都是信心起了问题。对吧？
是。
而这个信心呢，是不是去用力信的，而是晓得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主已经拯救我了，我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死了。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与基督的爱隔绝了。那剩下的这个，他们既然惊慌也被震下来了，那这个主耶稣问题也给他们分析了。这时候主耶稣就对付他们的肉身的反应啦。你看我的手我的脚，那我们上次说了，我们现在没有耶稣的手脚可以看呢，可是这个有钉痕的手有钉痕的脚，我们都是照这个来认他的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这话翻得好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这个浙江话念念看。
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
这句话记在心里面会很有安慰，很有力量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不但是耶稣，而且是实在是我了。问题都出在哪里呢？问题是出在知道，不是出在实在是不是我。但是怎么个知道法呢？
知道什么算真知道？
那时候他给门徒出的解方是摸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
有的。
请问门徒到底摸了没有？
不敢摸，看见了吗？我是有的，有钉痕的手，有
主耶稣叫他们说摸我看看了，那没有一个人摸。这是彼得不是最喜欢打头阵吗？好，我摸摸。
这很多情况下还是不敢摸了，就是看到了主一手一伸出来嘛。
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，需不需要真的去摸？
不见得，
不需要真的去摸。那看有什么好看的呢？为什么看手脚呢？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
记号啊，
钉十字架。那为什么不看我的脸呢？
脸上荆棘冠冕扎的也够惨的。
但是那个可能还有头发，是不是？那个也好得快。手脚这个钉痕是
个痛，
是一直都在那里的。所以一般我们认为，等我们见主的时候，他的手脚的钉痕还在啊。所以不是有一首歌吗？那个盲人姐妹写的，手凭他钉痕的手，我认得他。因为人家问他说：“你是瞎的，你眼睛看不见，你怎么认得你的主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凭他钉痕的手，我就知道是他。”蒙哥比较喜欢问的问题就是说还疼不疼，
还疼不疼。
我们是没有疼痛没有眼泪。但是既然主的钉痕还在那里，
主可
疼不疼，
疼痛到永永远远
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说。但是无论他疼或者是不疼，这都是一件很美的事情。 我们因为主为我们付的代价就值得，怎么样？
实在是我了
啊，实在是我了。什么是信主呢？信主信到这个地步，知道实在是我了。那这个实在的知道，请问是靠感觉还是靠啊？我们就说知识好了，
知识。
对，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。嗯、常常弟兄姐妹说，我
感觉他
不觉得阻碍我，被圣灵充满了，他就觉得阻碍他。
应该是信心里知道吧，
你的爱不是你摸到了，甚至不是主摸你，而是你看见，
主让你看见
我的手我的脚，就知道不但实在是我、嗯、而且知道那是我对你的爱。这个爱是用知道的，有体会没体会，有感觉没感觉，其实不重要。
嗯，
那个是一个成熟的信心，那个是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
嗯，
很简单，我们必须要留在这个诀窍上来教导弟兄姐妹，这样子的知道是长大成人的知道，而不是今天主感动我，我觉得哎呀，主离得我好近，我离得他好近，那个经历固然很好啊，可是你知道主爱你，实在是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。
嗯，
只要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
是。
所以这两节圣经呢、啊，哎呀，不是我们喜欢拖节目，而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流连忘返的经文。
嗯，
这个时候和主耶稣当初呼召的两个门徒不一样喽。约翰福音刚呼召约翰的门徒的
这些门徒都是有经历的人啊，
都是大弟兄啊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大弟兄这个晚上心里起一念，刚被主耶稣吓个半死，主给他们的定心丸压惊，就是还是看我的手我的脚。
嗯，
看主的手主的脚是不会错的。那你看这些弟兄也是很有意思啊。第四十一节怎么样啊？
他们正喜的不敢信，没有信也信，还不敢信，还又开心又不敢信。
什么叫做不敢信？
这开心过头了吧，有点飘飘然了、啊，
开心过头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有这么好的事吗？是不是
高考中状啊，高考进北大了是吧？啊，真的吗？我要成为北大一员了、
啊、前面惊慌害怕，现在是喜得不敢信。
嗯，
不但喜得不敢信，而且干什么？
稀奇。
怎么个稀奇法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形容在里边？
就是稀奇耶稣向他们显现，显出他的钉痕的手给他们看啊，
说不定是稀奇那个钉痕。
嗯，或者说就稀奇他怎么没死。
哎，不错，死里复活真的是挺稀奇的。我们有朋友他开了个大刀，他就喜欢把衣服拉起来给你看
啊
啊！那你要愿意看的话，那也是看得很稀奇。哎呦，
这么大一刀居然没死，
这么大一个疤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些弟兄啊，你又好气又好笑。
是
我们这些弟兄就这样、
嗯、
主耶稣替他们压惊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嗯，耶稣要讨东西吃。
你一个明白之后呢，你就不应该再惊慌害怕，也就不应该再不信了。
嗯，
今天晚上你所看见的主的手主的脚要做你一生信仰的根基啊！你不用再回来再看看啊，尤其是不用回来再摸摸，你也不要再遇见那个事情又惊慌害怕了。
嗯，
然后主耶稣进度很快啊，你们喜的不敢相信，正稀奇，无论这个杀不杀风景呢，你们已经从惊慌害怕里面出来了、嗯、然后下面主说什么？
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
这句话让你想起什么？
想起那个约翰福音那边。
约翰福音里边什么？
是彼得他们又去海边打鱼了，远远的望见说、哦、哎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那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。
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好多事情都跟吃有关系、
啊、然后最后结果还耶稣给他们准备早餐，
就是所以常常在教会里面啊，尤其做福音工作啊，人问说你为什么要烧饭这个那个，就拿这个圣经给他看，复活的主都是讲吃的。
又没复活也吃啊。
五饼二鱼，主耶稣不是说了吗？你们给他们吃。
然后前两天听一个例子说， 你知道吗？主耶稣都喝酒的，你们看见人子又吃又喝，就说他是贪食好酒之。你看有圣经根据吧？
主耶稣喝茅台，哎，你要讲主耶稣吃又吃又喝可以，你为什么要讲他又吃又喝？你从他这里学到什么？那个才重要，对不对？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是主耶稣一再问的。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，复活的主他仍然关心有关于肉体的事情，不是他自己的身体了。
嗯，
因为我们也讲过了，他也不告诉我他疼不疼。
嗯，
可是我们还活在肉身的时候，他要我们注意一些肉身的事情。这个肉身的事情，尤其是怎么样，照着他榜样来看的话，是别人肉身的需要。
嗯，
这件事情绝对不犯错的。常常有基督徒讲说，救他们灵魂就好了，好吧，你去救他们的灵魂。
嗯。
这些属肉体的人，他能知道有一个救他灵魂的爱，是先从对他肉体的关心，
嗯，
来的。
没错，
你至少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不能完全不理他。这件事情绝对是不定罪的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
嗯，
一再的提醒他们，门徒中间必须要有吃的拿来供应别人，对不对？喂养我的小羊。就是坐在我的身上，
嗯，
主耶稣是100%的对等啊，先跟他们要吃的，你们喂我。
所以白天的时候包里揣揣一堆零食，
然后他们就给他一片什么？
片烧鱼，还有一块蜜房。
哎，这个烧鱼这东西，它为什么不是蒸鱼，它也不是煎鱼，而是烧鱼呢？
为什么烤干了好易保存了？
啊，所以你就知道门徒是哪里人了。
那个
门徒将来是你们浙江江苏这一带的人吗？
为什么？
熏鱼啊。
熏鱼啊。
熏鱼不是你们这边的菜吗？上海熏鱼，苏州熏鱼。
可能要稍微北边一点。我们这边还蛮多都是还是清蒸的。
清蒸的。
酱酱啊，腌的，这样。用火的比较少。
反正哎，这个我们应该看得懂的。他们便给他一块熏鱼。门徒洗了手没有啊？
吃饭前煮的门徒都没洗手。
还有古卷在此和一块蜜房。
蜜房没见。
你的小朋友看过蜜蜂没有？
蜜蜂有见，有一次他吃早餐，有一只蜜蜂就一直围着他。
但是蜜房他见过没有？
没有，但是在这些漫画书上、故事书上看过。威尼熊，威尼熊是最爱吃。
威尼熊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说嘛，我们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小孩教材啊。那顺便说一句，这个什么雅比该为什么这么忙，蒙哥早就做完了。
嗯，
再拿给这个木木啊去录，录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拿给多加去画呢，画了一半也就没有进度了。
你在这里号召他们，
所以蒙哥预备把他们两个都给开除掉。
开除啊？我还想说他们是不是都已经睡着了。
不是，他们各自都怀孕了。
知道，我知道。
这姐妹一怀孕，好像比什么都大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也没办法，需要多写一点这种东西。因为烧鱼他们可能还知道是什么，蜜房，你看你的小孩都已经几岁了，还没见过呢。
这边连马蜂窝都有，你是早就见了，基本都被
吃了。是啊，这蜜蜂是很大的问题啊。以前小贝不是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过吗？这个世界上的蜜蜂是在很大的危机里面，要是蜜蜂都没了，我们可惨了。
对
啊，好多的水果现在还是靠蜜蜂啊。
嗯，
在美国的公路旁边就可以看见了。
妻子家旁边还有一些养蜂人。
嗯，这边养蜂是活动的、机动的，他们有大卡车拖着蜂房到处去跑。他们跑，你不要以为他是这个赚蜂蜜钱呐，不是的，你要去雇他的。
就帮你去传播花粉。
对，你的果园呐、啊，什么什么都要去雇他们，可是很麻烦，因为现在喷的农药太多了。
啊。
所以有的地方那个有经验的蜂农他就不愿意来，他说我来你这里一次下来蜜蜂可以死掉三分之一，那很麻烦的。
嗯，
现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。哎，那时候他们就给耶稣一块蜜房，那时候还没这问题，耶稣接过来还在他们面前吃了。
啊，更稀奇，复活的主要吃东西。
你看看这个主耶稣碰到弟兄他有多少的手续，到最后还得表演吃，你们12双眼睛、11双眼睛就要傻愣愣看耶稣吃一块烧鱼。
嗯，
这个蜜房，
嗯，
吃完了有没有说好吃我不晓得。哎，但是你晓得什么问题我觉得有意思吗？
耶稣上不上厕所？
他的肉身的时候一定上，他复活大概是不用了。
你怎么知道？
就是他这个烧鱼啊，他吐不吐刺儿？
啊，烧鱼，烧干一点嘛，骨头脆的也可以嚼。
但是这边我们买的这个熏鱼啊什么里面刺蛮多的，因为是淡水鱼嘛。
啊，对，也要看什么鱼了。
除非你把它都榨干了。
不知道加
这个烧鱼它吐不吐刺？
最近有些人要去，比如说以色列，等他们回来就师傅就说，哎，以色列那边加利利海里的鱼到底有刺儿没刺儿？
那个好像就跟这边的无锅鱼差不多。这块鱼到底多大？剩下的刺儿那吐出来，哎呀，要是门徒有知识，就把那个刺拔下来，咬两口要补啊。
嗯，人都在聊吃。
主耶稣看到弟兄们，你看他花了多少功夫来复健他们，还得在他们面前表演吃鱼。
嗯，
直到这些事情都做完了，主耶稣才跟他们讲这次向门徒显现最主要的话是什么。这个就是我们做工的时候得有的耐性啊。门徒还在惊慌害怕的时候，你跟他讲没用啊。哼，他喜得不敢相信，你跟他讲呢他也不专心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太注重灵恩的经历，弟兄姐妹为什么长不好？他喜的怎么样啊？不敢相信，或者是来不及信，他觉得这个就最好了，其他不重要了。
哎呀，最近总是能看到蛮多的人追求这个灵恩的经历。不是说灵恩不好啊，就看到他一味的狂热的那个状态。
对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主耶稣在我们中间了，我摸到他，他摸到我了，多爽啊，多好啊。可是那个摸不重要，其实主耶稣为什么要跟你要点鱼啊，要点蜜房，你们已经信了，他为什么要吃，在你们面前吃？而且他这个不是说再把它剥开来给门徒吃，我吃给你们看，我觉得他要门徒冷静一下，量一量，可以了，高潮好戏过去了，该上课了，不是天天过年呢。
吃完了要干活了，
最重要的话现在才跟你讲。那我们为什么常常做工的时候，你讲你的，你也觉得讲得很有高，有的弟兄姐妹身上好像没根，就是长不起来，要么他还在惊慌害怕，要么他还在怀疑，要么他还在伤心，要么还在彼此对问，要么另外一边他喜得不敢相信了，而且稀奇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。
是啊，很多时候他还是在自己的问题上，他觉得我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一点。
对，他或者在自己的经历里边，他都没有办法仔细听耶稣要跟他们讲的话。那这些话是如此的重要，耶稣要等门徒肉身的反应啊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是冷是热呢，等你平静下来再说。这平静风海，那个十一个门徒心里面可是翻山倒海。
就吃完那条鱼，估计也算平静，大家都听见吃的声音。
耶稣没问他们说有没有牙签儿，当然我们以前说过，这可能不止使徒了，因为那两个门徒大概不是使徒。好了，那耶稣跟他们说了，说什么呢？刘家给我们念念吧。
摩西的律法，先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一个字儿不能漏啊！这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话可是宝贵啊！
啊，耶稣对他们说。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
再往下。
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
哦，好，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段落。我们常常忘记啊，路加福音里面其实主这段话有一定的篇幅，而且十分重要。但是很多人会被约翰福音里面主最后的吩咐啊，还有其他福音书里面主复活跟他们讲什么，我很少听见 弟兄姐妹啊，把这段话提出来背，所以值得我们好好的在这谈一谈。那当然，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这个路加福音又查不完了，对吧？
嗯，没关系，这段待会一展开还能查几个月呢。
等你儿子过五岁生日是吧？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？
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。
你有没有什么感慨啊？你听见这句话？
从前有跟我说过吗？就是这样。
我们每次好不容易盼到一个高潮呢，最失望的就是什么事情啊？不过如此。
嗯，听到也有这种反应啊，又讲这个啊，不新鲜。
以前我们也说过嘛，上了变化山，你认为他你可以听见什么？那是天上的消息啊。
啊，是天赋异禀。
结果呢，讲了半天还是什么？
下来了还是赶不出那鬼。
而且在山上的时候所听见的，那也就是大家从前知道的嘛，这是我的爱子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不是都说过了吗？这又来了。耶稣复活头一次和这些门徒使徒们显现，他讲了什么？讲的他自己都说，哎，四个字中文就讲完了，老生常谈，你们已经听得耳熟能详。嗯、
现在就连我自己之前也会这样、嗯。基督徒的耐心啊，有一定时间会用完的。这个用完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
是说、就
是、耳朵开始痒的意思。
对，青少年的时候，像我这种从小信主的。一到了差不多小学五六年级了，读一些书了，发现说，哎，教会里头这些讲道怎么讲来讲去就是讲那几遍、啊，
就大一点儿，对呀，
我都懂啊。到高中就更加听不进去了，觉得哎呀，这些我都知道了。
对，
自己如果再看看圣经，除了几个难明白的那几个，大部分熟悉的什么亚伯拉罕的滚瓜烂熟，
嗯，
信主哪怕悔改到他面前，像我们这种服侍主的，大概。三五年，
嗯嗯，
又有这种东西又回来，听别人，嗯，这怎么啊讲这个呀？
所以你要传道要走这个通达的道路啊，
嗯，
那千万别学耶稣，你不能讲来讲去都是从前我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对吧？你一定要有新鲜的话，比如说明年到了这个时候，全球股市大崩盘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买金子买银子啊，
嗯，
或者是说，哎，主耶稣要北京全城悔改，昨晚圣灵站着对我说，哎，你一定要讲这种东西，你不能讲来讲去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。
这唐老牧师不是归正神学，回到根本。
哎，这今天晚上这太重要，所以我不敢随便把唐老牧师啊、严老牧师啊扯进来。因为主耶稣讲就讲这么多很简单的东西，
嗯，
对吧？
对，
你说到目前为止主耶稣复活有什么？他会吃，他没喝呢，他吃鱼，他吃蜂房，他给你看看他的手他的脚，然后他好不容易讲话了，哎，讲的还是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话。
嗯，
我们看到这个啊，如果你真心服侍主的话，就应该高兴欢喜，这你才喜得不敢相信呢、啊。原来一切的秘诀以及服侍主主对我们的要求，不过就是什么讲从前，哎，呵呵，主
已经讲过了，
哎，
让你明白的那些东西，
对对对对对，以前都讲过的话，嗯，你不需要加什么新的，那不是复活了以后有什么新的亮光，真的没有。哎，
但是大部分还是耳朵要听那个，
嗯，那当然呢，
就是大部分的反应就是说，嗯，这个我听过了，不新鲜嘛。不新鲜的整个人状态就是，嗯，没什么好听的了，然后我就说稍微懒散一点。
那当然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讲到的人往往也就是在应付公事，那实在是没什么好听的，
嗯，
这时候就危险了，那我们就变成老以利了。你不觉得这个话里面的东西感动你，或者你没有看见什么，你去硬讲是挺讨厌的，弟兄姐妹也听得烦，你浪费大家的时间。
有些就是教你一个方法，
嗯，
怎么讲圣经，要有三个角度，还不是角度，这叫纬度。
哦，
地球的经线、纬线的。
这个是那个李大先知的这个圣经经纬发展出来的东西，是不是？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个李大先知那边来的，
哦，
但是他就是第一个，
嗯，
圣经背景纬度。
背景是吧？
文本纬度。
人本纬度。
文本就圣经文本上下
文，
哦，本，
嗯，
第三个神学维度，
哟，三个咱们都没有，那怎么办？
讲不来了。这是他的一个方法。
所以咱们还是看主耶稣的，越看我就越开心。你看这句话对我们说多好啊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。死里复活讲的还是一样的，多好。说什么呢？啊，三个维度。第一，摩西的律法。第二，先知维度。
现实现用。
第三，诗篇维度。啊，
对，这样好。
腓力当初跟着主第一天，他不就知道这些东西吗？
嗯，
是摩西的律法，众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怎么到现在主还讲这个东西给他听？那腓力没有一拍掌说：“哎呦，我听过了，我知道了，早知道。”
你来看，
对，我现在来了，怎么还复活还是这个？哎呦，呵呵，凡指着我的话，当初腓力也就是知道说，律法先知所说的话是有一位嘛，那一位就是耶稣嘛，这以前他都知道的啦，怎么回事啦？嗯，来跟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程度了，
自己把这事忘了，
要忘也不容易啊，
心窍没被打开。
哎哎，应该是。但是这个开了的心窍跟他以前没被开的心窍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？腓力会遇见拿单也讲出这样了不起的话，就已经是说指着他的话，
还是说他
应验了吗？
对耶稣的信心前面有关吗？
我觉得至少区别是在于啊，你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，可是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，在这个弥赛亚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你当初没想到的。所以当初他们看见这位弥赛亚，就算认出他来，还以为他是来复兴以色列国的，跟着主耶稣进城做官。哎，
但是耶稣讲了，他其实还是不明白。
那就是也是一件很安慰的事情。有的东西啊，那真是要开你的心窍，你才能够明白。主要是什么东西呢？哪一部分经上的话？
指着耶稣的话。
哎，指着耶稣哪一部分的话？不单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尤其是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这些话是腓力当初无论他是听的，他是想的，他是自己结论的，还是怎么样，他不可能知道的。
对对，这个就是以前我自己也是读不懂圣经的。
嗯，
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发现说啊，怎么所有都是在讲耶稣啊？
嗯，
这个太神奇了。
是啊，
稀奇稀奇。
哎，顾家，咱们时间怎么又到了呢？剩下一点点，又得等到下次再回来继续讨论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 他的恩典，好像有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